今天我们看的这段民数记26章到27章的前半段，在整个的民数记从头到尾大概有36章，前面三分之二就是从第一章到第25章，是从第一章的第一次数点人数开始，26章呢是第二次的数点人数，所以事实上整本书的前三分之二跟后面三分之一呢，等于分成两个很大的部分，以两次数点人数作为一个很明显的标志。这个标志所代表的也就是有两代的人，第一代的人在第一次数点人数，然后到了26章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圣经的最后26章的结语就是说，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第一次数点的那些20岁以上能够带枪能打仗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只剩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第一次数点的男的壮丁有60万人，60万人在40年当中全部死在旷野，只剩两个。好像中国人古人所说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40年的浪潮，60万人死于旷野，只剩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能够亲眼进入应许之地的，其他的超过60万人全部死在旷野。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世代，所以26章重新数点人数的时候是一个新的世代，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因此在整个民数记作者在写的时候也可以看出来，前一段跟后一段之间虽然篇幅长度不太一样，可是内容有很多的类似平行之处，两个都是用数点人数开始的。然后同时在数点12支派的人数之外，两次都有数点了立位支派，单单这个立位支派的人数。那么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是第3章，第二次就是待会我们会看26章的57到62节，它有第二次的数点立位人的人数。立位人是专门在圣殿中负责所有会幕圣殿中祭祀的事情，包括扛抬会幕的器具，同时也包括立位人当中亚伦的后裔做祭祀的。同时在第一次数点人数完以后，在这个整个头一段的当中，实际上时间上来讲已经是到了出埃及在旷野的末期的时候，亚伦死了。所以亚伦死了之前后呢，就设立了以利亚撒亚伦的这个儿子来继承亚伦成为大祭司。在我们后面的第二次的数点人数之后，就是下一次27章的后半段，你就看见摩西准备死了，神已经告诉摩西说你不能进入迦南地，所以你要选一个继承人，那就是约书亚。所以27章15节开始就是选了约书亚作为第二代的领袖，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所以两次都有两个新的继承人被选出来。在第一次的第一大段当中也有好几章的篇幅特别提到一些献祭的礼仪还有洁净之礼等等。那同样在我们后面这一段里面，待会儿以后我们也会提到有关于献祭和许愿的一些补充的说明。然后在第一次数点人数完之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造成他们后来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原因，他们选出12个支派当中青少壮的领袖作为代表进入迦南地去窥探迦南地，做探子去观察地形，观察那边的状况，然后回来报告。当然那一次的报告的结果，12个人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认为，虽然那边的人身材高大，虽然他们有坚固的城墙，但是依靠神可以得胜。另外10个人说我们赢不了，赢不了，他们城墙那么坚固，他们人那么高大，高大到什么程度，也许以后或者以前你知道我们讲过这个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哥利亚是个巨人，哥利亚这个巨人其实在希伯伦，他们去看的时候是那个城叫希伯伦城，希伯伦城里面的人都是亚纳族的人，亚纳族的人个个跟哥利亚一样大。你知道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只来了一个哥利亚巨人，就吓得整个军队不能打，如果你进了一个城，整个城的人个个跟姚明一样， 然后探子可能跟我一样，你可以想象那种心情，这怎么打、啊、全城都这么高，然后还光那个城墙，何况那个，所以十个人说我们没办法，没办法进入迦南地了。于是群众开始暴动，说摩西，你怎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要到这种地方去呢？因为那次的事件，神宣告说，好，既然你们没有信心我可以把你们带进去，你们就都不要进去。你说我们去，我们的孩子这个妻子会死的。他说我告诉你，我怎么样把你的孩子跟你的妻子带进去，但就是你们20岁以上的壮丁没有一个可以进去的，除了约书亚跟加勒。所以那一次民数记13章的事件成为一个分水岭，为什么第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那一次的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那26章开始虽然还没有开始分配土地，但是到了这一段的结束前，34章的时候，还没有过约旦河，摩西已经吩咐怎么样过约旦河以后要开始来分配土地的时候，也同样了选出12支派的12个领袖，他们要做什么呢？分配一个还没有拿到的土地，地都还没到手已经开始分配，但这是代表一种信心，我一定会得到，那将来怎么分配呢？所以也是选出一些领袖，但是一样，这是一个新的世代，新的领袖。第一个世代的12个领袖除了2个以外，其他10个人不但因为没有信心不能进入迦南地，事实上当天当场就被神击杀。那10个探子10个支派里面的青少壮的领袖当天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后面一半段的时候，新的领袖选出来了，这些新的领袖要带领他们各支派的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开始征战。所以你可以看见整个民数记在记载的时候，他很明显的作者要让你看见有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但是有很多事情跟以前好像是重新再来一次，但是因为是一个新的时代，因为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很多事情的结果和发展的过程是不一样。所以这段圣经对于我们今天刚好是旧历新年的时候，也是很好的一个属灵上的提醒。新的年度开始了，可是新的年度有新的挑战，今年2009年会怎么样，很多人都要捏把冷汗，因为过去这个2008年尤其后半段简直是一塌糊涂，那现在这个情况会怎么样？以色列人现在到了约旦河边，要过约旦河进入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可这应许之地充满了很多的未知数，不知道里面会碰到什么事情。但是这新的一代在神的带领保守之下要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因此数点人数等于是他们的一个预备时期，一个开始。所以26章一开头1到4节就是神透过摩西吩咐了一件事情。第一节说，瘟疫之后，耶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瘟疫之后，瘟疫就是上次我们提到25章发生的那个巴利皮尔事件，那次发生的瘟疫死了24000人。所以瘟疫之后，神吩咐摩西以利亚撒要去数点人数。然后在整个26章的最后，我们刚才也读到了，他说被数点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亚伦从前在西乃旷野第一次数点的以色列人。所以瘟疫之后数点的时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清楚的分界点。因此你也可以说，那次拜巴利皮尔的事情是整个这个民数记当中，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中一个关键的一个里程碑，分水岭。第一代的这些悖逆的没有信心的会众到此为止，反正还没死了，巴利皮尔事件当中全死了，就全部结束。那因此在这个时候开始一个新的起点，神说再一次的数点人数。那当然数点人数待会我们会看到，其实主要两个目的，一个是准备要打仗，所以他说你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着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 当然这是指只有男人，女人不算。壮丁啊，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那表示说二十岁以上如果有残疾的男人，比如说有残障，他不能打仗都不算。所以这边来讲是能打仗二十岁以上，重新计算人数。要能够出去打仗，就表示说这个数点人数跟打仗是有关的。事实上，到了民数记三十一章，你就知道，之前二十五章有预言说将来要跟米甸人打一仗，因为这次的巴利皮尔事件是米甸人弄的一个诡计，所以三十一章有打仗，所以这个数点人数跟那个打仗有关系的。可是更重要的是二十六章中间，我们刚才也读到第五十二到五十六节那边就提到。数点人数最主要的目的是将来进入迦南地要分土地用，人数多的支派会分到多的土地，人数少的会得到少一点的土地。所以这个数点人数一次是为了打，一个方面是为了打仗，一方面是为了要分配土地，所以他开始数点人数。那这个时间的分水岭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因此巴利皮尔事件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当中一个最后一次的叛变，最后一次的大的一个神的审判和管教，但是也代表一次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世代开始了，新的一批人起来了。然后在第四节的最后提到说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其实这句话的中文翻译呢在英文的翻译本里面他是这样翻的，他把第四节的前半段后半段分开来，他说应该是这样说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要把你们中间从二十岁以外的计算总数，句点。下半段一句话呢是这样说的，下半段是说以下是出埃及地的人，然后下面第五节开始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换句话说，第四节的最后有一句话，以下是出埃及的人，有这句话在那里，那就表示说，待会我们会看到他在数点人数十二支派的时候，这个十二支派的人数还有次序等等跟好几个地方有点相似。一个地方是在创世纪四十六章，那时候雅各带着十二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孙子子孙，一共有七十个人下埃及，七十个人下埃及。那个名单跟这边的名单有关的，因为这边数点人数的时候，不但说十二支派，每个支派里面下面还有宗族，就等于说子孙啊，所以分成几个，每一个支派下面还有分一些宗族。那么这些宗族的名字，你去对照创世纪四十六章的话呢，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名单跟那个是有关的。因此也就是说有些宗族是属于雅各的孙子的名字，但是在创世纪四十六章就说了一句话，雅各所带下埃及的人有下列这些人，那是列出十二个儿子跟一些孙子的名字，所以是雅各带下埃及的。这边是摩西带出埃及的人人数如下，你知道吧？所以这两句话的里面名单来讲跟创世纪四十六章是非常相近的，但是两边有一句头头的一句话呢刚好是相反。创世纪四十六章是雅各所带下埃及的人是下列这些人，民数记二十六章那句话的意思是摩西带出以色列的人是下列这些人，那不但是有人数，而且有支派，十二支派同时包括各个的宗族，所以一个带下埃及，四百年之后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这两句话成为一个很关键。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本是照另外一种的版本的翻译，所以就变成说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说摩西带出埃及的人有下列第五节以下所说的这一节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名单有点类似。那当然我说这是第二次的数点人数，如果你比到民数记第一章数点人数的时候呢，也发现有一些类似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那其中有一点就是十二个支派的次序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有两个是相反的。 那就是约瑟的子孙分为以法莲支派跟马拿西，以法莲和马拿西。结果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在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以法莲在先，马拿西在后，但是在26章数点人数的时候，12支派当中别的都一样，就是只有以法莲跟马拿西对调，马拿西在前，以法莲在后。那你知道约瑟的两个孩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呢？马拿西是长子先生的，以法莲是小儿子，只是当他最后雅各快死以前为他孙子祝福的时候，那一天雅各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约瑟因为通常做长子的他有加倍的祝福，双倍的遗产，所以他的福分是比较大的，所以约瑟带着两个儿子去见他的爸爸雅各的时候，他要做最后祝福了。雅各坐在床上，约瑟呢刻意的，因为你知道在所有圣经中都提到右手，右手是比较大的，因此右手的祝福是比较大的，左手是比较小的。所以呢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英文说 right is always right， 所以右派总是对的，左派总是错的。这是开玩笑的话，不过在圣经中，在中东一带哈，一向右手是代表大的，右边的位置是大的。所以呢约瑟就把他的大儿子马拿西用他的左手带到雅各的右边，因为他跟雅各是面对面的，所以他把马拿西从约瑟的左手边带到雅各的右手边，这样的话雅各祝福的时候呢一手按一个孙子就开始祝福祷告嘛。结果没想到两个孩子排好了，雅各祝福的时候呢他左手跟右手交叉，他的右手祝福左边的，就祝福了以法莲，左手放在马拿西身上。你知道你可以想象这个动作姿态是有点很麻烦的。约瑟说爸爸不对，马拿西因为那时候雅各眼睛已经看不见像瞎子一样，他说爸爸错了，这是大的这是小的，你的右手边是大的，你手要放在这里不能放在这里。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雅各年老了，他属灵的心灵的眼睛是清楚的，所以他不然还不会做一个很奇怪的动作。他说我知道马拿西将来也会得福，不过他的弟弟会超过他的哥哥，最大的福分是给以法莲，所以从此以后在分十二支派的时候长幼次序的时候，以法莲变成大的，马拿西变成小的。所以因此在一般的提到雅各的家谱十二支派的时候，一向是以法莲在先，马拿西在后，所以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也是这样数的，只有这一次是倒过来的，马拿西在前以法莲在后。那其中有一个特别的是，如果你算人数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人数，你把第一章跟第26章人数把它排一个对照表，你就发现以法莲人数少了10000多人，马拿西呢多了10000多人，两个人数对调，所以马拿西变成人很多，以法莲呢少了10000多人，所以很可能是人数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在民数记的最后几章我们会谈到，后来马拿西分的2块地，一个在约旦河东，一个在约旦河西，所以他分了2块。那约旦河东当然是之前他们征服那个两个王，这个巴山王二跟那个另外一个亚摩利王的那个西宏的土地分成2个半支派，所以马拿西半个支派拿到约旦河东的，半个支派拿到约旦河西的。他为什么占了2块？因为他人比较多，虽然他不是最多的啊，不是最多的，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除了这个以外呢，基本上第一章跟26章的次序是一样的。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说，第一章他从数点人数的时候只列出来说，犹便支派多少人，西面支派多少人，犹大支派多少人，这样写。他没有特别的说犹便他的子孙有谁分出宗族，没有。26章的不同就是在于他不但提到 一个支派还提到下面的，譬如说第五节，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于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属加米的有加米族。那么这些族其实都是流便的儿子，是雅各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都变成一个族，一个宗族啊，如此这样列。那这个是在第一民数记第一章没有的，这是有一点点差别。那么如果你去对照的话呢，跟创世纪四十六章，因为雅各带十二个孩子下去，除了约瑟已经在埃及以外，带着另外十一个孩子，然后有一些已经有孙子了，一起带下去有七十个人，七十个人是连约瑟跟他的孩子，所以其实是带六十六个那些名单理论上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就成为民数记二十六章这些宗族的名字，但是你对照起来的话呢，发现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大概百分之八九十是一样，但是不完全一样，有少数有出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跟下面的宗族的名单呢，那是出现在历代志上第二章一直到第八章，在那边详细的列出每个宗族。那么因此有三个比较大的名单可以参考，创世纪四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跟历代志上第二到第八章。那么你把三个名单来对照的话呢，大致上大概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名单是类似的，但是还是有出入。有出入什么原因呢？那么根据学者的讨论研究，基本上有几个。第一个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是时间的差异，就是说创世纪四十六章是雅各带着他的子孙下到埃及，那理论上每一个子孙都可以生一堆人，所以每一个子孙都有一个宗族。可是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1800多年，到出埃及公元前1400年，中间隔了400年，他们在埃及有400年之久。那这个时间的差距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各个宗族会有兴衰的，有的生的多一点，有的生的少一点，甚至有一些人就绝子绝孙了，没了。所以没了以后这个宗族没有了。所以如果你去对照创世纪四十六章跟民数记二十六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哎，有一个孙子下了埃及，可是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没有他的名字，没有这个宗族。譬如说流便，流便有一个儿子，在创世纪四十六章有，在这边没有。怎么没有了？当然他没有解释理由，你只是知道时间上产生的问题。时间上一个民族的兴衰，当然有时候是因为繁殖的问题，但也有发生的历史的事件。譬如说流便支派，他后面就说了几句话来说明。他一方面说这个流便支派一共被数点的有43700多人，那如果跟第一次来对照的话呢，差异几千个人，不过不算是太大的差异。但他下面说了一句话，第八节，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然后这个三个孩子里面的大贪和亚比兰，他说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一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那可拉党的党内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那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如果你去读民数记前面就是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时候这个大贪亚比兰是流便支派的人，那时候地裂开把他们吞吃的时候不是两个人，当时摩西的吩咐说所有的人离开他们的帐篷，然后大贪亚比兰呢非常的强硬，于是他说好，你和你的牛羊及所有的子孙站在你的帐篷门口。对，大贪亚比兰是连子带孙的，地裂开全部毁灭的时候是这个大贪亚比兰全家大小全部毁灭，不是两个人，是两个家族啊，两个家族。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我说那次事件后来第二天又发生瘟疫，死掉1万多人， 然后我说过二十五章提到的这个另外一次的瘟疫，为了巴黎皮尔事件又死了24000人。每一次的这个灾难的过程中，都有可能某一些宗族、某一些支派里面的某一些人参与的特别多，以至于有可能整个宗族就在这个灾难中毁灭了。譬如说待会我们会看西面，西面支派少了1/3，少了1/3，原来5万多人，后来剩2万多人，少掉3万多人。而且在西面支派里面有几个宗族就没有了，你去比照创世纪的名单跟这边的名单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很可能我们说过二十五章出事的那个事情，那是其中有一个宗族的领袖叫做辛利，是撒路的儿子。那当然撒路不是一个宗族的名字，所以他到底是哪个宗族的不知道，但他是一个宗族的领袖。所以因此有某个宗族的人很可能为了辛利的事件，他自己做宗族的领袖，他自己犯了这么大的罪，公然的跟拜巴利的一个女人，然后又不但有淫乱的行为，而且不止这个婚姻上男女关系上的淫乱，甚至是宗教上的淫乱，以至于被神击杀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下面所带的那个宗族的人有多少人犯了这个罪。因此在24000个人死于瘟疫当中，流变之派可能因此而死的人很多，也因此可能有几个宗族就完全毁灭没有了，这个宗派宗族就没有了。所以名单有出入并不是代表记录上的问题，而是事实上它有一个背景。而在26章这边，等于说从第8节一直到第11节，插进的这些话做了一些说明，虽然它没有全部的解释为什么名单有出入，不过这些话的说明也就让你知道有些人不一样，有些宗族没有了，有些人数减少了，跟这有关。不过他也特别强调了，虽然这个大贪亚比兰叛逆并不是整个流变支派没有了，只是某一个宗族可能没有了。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叫可拉的可拉党的人，那可拉是利未人，他不是流变支派的，可是可拉的后裔却还存留的。可拉死了，所以可拉从这个上下文的记载加上前面的记载，可拉很可能不是在地震当中像大贪亚比兰全家被这个裂开的地这样吞灭的，可拉很可能就是那跟那另外250个人拿着香炉在会幕门口被神用火击杀的，那边有250个人拿着香炉的时候被神用火烧灭的，可拉是死在那里。可是可拉死在那里的时候，可拉的家族却没有毁灭，这是特别强调的。可拉的后裔却种子没有死亡，这个种子没有死亡的时候，事实上可拉的后裔在利未支派当中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在大卫时代他们是诗歌班的领袖，那么在诗篇当中有很多诗歌是可拉的后裔写的，所以可拉是存活的，但是可拉死了。好，那么所以这些话语里面其实他放在第一个流变支派当中做了一个说明，其实等于也就是后面的其他几个支派当中人数的增减，或者说某个宗族似乎消亡了，这个话本身都让你了解说在别的支派里面可能有类似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历次神的管教当中有一些人死了，但是事实上旷野40年的漂流，结果60万人全部死的时候，不全部都是在这种特殊的背叛事件当中死的，也有很多就是自然死亡，但是自然死亡也是在神的管教和咒诅之下，因为神已经宣告了20岁以上的人你都不能进入迦南地啊。当然这个咒诅主要是对着20岁以上的男丁说的，所以最后过迦南地的过约旦河的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很可能女人当中有超过58岁的，因为从宣告到过约旦河中间隔的是38年，20岁以上都不能过河，只有2个过58岁的，加勒和约书亚这2个男的。那女人有过58的吗？我相信有，我相信是有，因为当时 那些探子，十个探子没有信心不愿意过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在过河要去攻打迦南地的话，我们都会死了。神就说，我就要证明给你看，你们这些没信心的男人你会死，你说进不去的没有办法存活的孩子跟妇人，他们可以进去，他们可以拿到那个地，就是反过来。所以因此过约旦河的时候，我相信女人的年龄不见得受到58岁这个限制，但是男人除了两个以外全部是58岁以下的。然后其他几个支派，比如说西面啊，西面，那西面支派我们说过他这边有提到几个族，但是我就说有一些族如果对照创世纪46章有些名字没有了，有些名字没有了。那么还有一个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为什么有些名字有了有些时候没有了，包括像历代志那个名单，历代志的名单是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公元前500年，跟进迦南中间差900年，所以因此到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再提到12个支派，12支派下面的宗族的名单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中间有800-900年的差距。那这个800-900年当中又不知道经过历史的如何的淘汰，所以名单有出入，名单有出入。同时宗族的名字不一定是孙子的名字，我们想象中是他的儿子，雅各的儿子就是12支派的名字，那宗族呢是他之下的，就是第三代孙子的名字，事实上不是如此。因为希伯来文的儿子这个字他们希伯来语就发成 Ben 这个音，所以很多的名字里面比如说便雅敏，便雅敏这个字是本来这个 Ben 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因为本来便雅敏出生的时候是他的这个母亲，他母亲就是拉杰，拉杰就是约瑟的妈妈，拉杰生了约瑟，最后生的一个就是便雅敏，结果那次是难产，难产的时候就后来在路上生的时候最后就死了。那因此临这个拉杰死以前就给他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便厄尼，便厄尼是忧患之子，忧伤之子。他爸爸觉得说这个名字啊，从小就是忧伤忧患，太辛苦了，所以呢就给他换一个名字叫做便雅敏啊。便雅敏我记得不错的话是荣耀或者是恩典之子的意思啊，所以那个便就是儿子啊。那因此希伯来文的 Ben 这个字是常常出现的，正如你去看很多各个民族的名字当中像我曾经说过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喜欢用 Mark MacDonald， 那个 Mark 就是儿子。那如果是荷兰人的话呢，大部分都是用 Van 或 Von V-O-N V-A-N， 然后常常是小写的 Von 后面一个字，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那个 Von 的意思就是 From， 从哪里来的，其实那个 From 可以从地方来，有很多时候是从他爸爸来，所以后面那个名字是家族的名字啊，都有类似的。那希伯来人是用 Ben，这个 Ben 可以翻译成儿子，但是其实上可以翻译成孙子，可以翻译成后裔啊。所以譬如说前面这个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没有错，流便的众子他说属于哈诺的哈诺族，这个众子你也可以说众子孙众后裔，然后这些子孙和后裔到了摩西在数点人数的时候，那时候最有名的代表的几个宗族的名称很可能是他的孙子，雅各的孙子，很可能雅各的曾孙，很可能雅各重孙玄孙，任何一个都可能。所以这个 Ben 儿子这个意思呢是可以广义的翻译的。所以因此你到了历代志说流便支派流便的儿子是什么人的时候，你看那个名单跟创世纪的名单跟这里的名单对起来，就发现诶，这个不是他的孙子吗？怎么那边说是他儿子呢？大家了解希伯来文的 Ben 这个字本身就不一定是儿子，可以广义的指所有的后裔啊。所以你有这个理解的话呢，你在读圣经中无论是旧约甚至新约中，像耶稣的家谱，你就不会产生混淆。因为耶稣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提到3个14代谁生谁谁生谁的时候，其实3个14代名字一个一个，然后创世纪里面 亚当生谁，亚当生谁，然后亚伯拉罕，所以很多人算了半天，算亚当的生日，算出来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号早上9点。哇，怎么算的？就是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可是那种人就是不懂希伯来文，因为谁生谁，谁谁的儿子，那个意思不一定是儿子，是后裔。所以时刚好时代时代时代，这个时代就很可能是跳着挑选了一些有名的人物的名字做代表，而不是一定是儿子。所以亚当什么时候生的，最好的答案是不知道。你要说公元前4004年刚好离今天差不多6000多年，不对，这是希伯来文的特色。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的念法呢，随着时代拼音可能会有点变化啊，这也是希伯来文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是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母音一改变这个音就念得不一样，所以可能以前是这样念法，以后的念法又不一样。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姓，有些姓那个字很奇怪的，以前可能练一个音，现在又练另外一个音，其实是有时候一个同一个名字，只是可能拼音有变化，这些会造成我们所看到这些家谱里面的名字上的一些出入。那如果你要把十二支派的人数来点人头算人数的增减的话呢，最明显的就是减少最多的是西面支派，少了1/3，只剩2万多人。所以后来在分配土地的时候，西面支派事实上在抽签分配土地的时候，西面支派没有单独分到一块地，最后是在犹大支派的地当中分一点点给他。那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史当中，西面支派几乎某一部分的人就融入了犹大支派去了。所以如果你看历代志的家谱，你就发现有些宗族的名字其实原来是西面的，可在立位志是列为犹大支派。那怎么西面支派变成犹大支派呢？因为他根本就住在犹大支派里面啊，因为他人数很少。那原因我们也曾经说过，可能是巴利皮尔事件那个新历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可能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中，西面支派人数少了最多。那我们也说过，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呢？主要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准备打仗啊，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为了分配土地。那整个民数记看起来，分配土地变为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事情，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事情。待会会提到为什么这个关键和重要，以至于后来其中有一个叫做希罗菲哈，他5个女儿要求也分配土地。那这个整个事件来讲，所以你知道整个民数记26章里面有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中心点，那就是说分配土地。分配土地不但只是个经济上的或者是遗产的问题，适当分配土地以及这个家族的名字能够流传下来不流传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含义在这里啊，这是为什么待会会提到希洛菲哈的女儿提出一个申诉。那总而言之有这个目的，但是在52节到56节提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提到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按照人数多少，人数多的产业分得多，这个产业不是牛羊，不是动产，是不动产，是土地。土地人多的分着它多一点，人少的土地分少一点。但是第二个原则，除了人数多少以外，55节是说，虽是这样，还要研究，研究来分地。为什么要研究来分地呢？就是这表示公平啊，就是说地的大小是一件事情，地肥沃不肥沃，是什么样的地，这也有关键的影响。那怎么样来公平呢？用研究的方法。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呢，你可以了解整个以色列的地形是窄窄长长的，从南到北。从南到北呢，地理的状况非常不一样，多么不一样。这个以色列的南边就是犹大支派的地方，叫犹大的旷野，那边的降雨量一年大概不到2寸。就非常干旱，你举目看过去光秃秃的一个黄色的山丘，你远远会看到一点点黑黑的东西，那不是树，那是黑羊，那是羊，所有的黑点都是羊，没有树没有草啊，这是南部。 北边加利利的平原，加利利海的平原，降雨量很丰富，一片绿油油的。所以你分配到大小以外，分到哪里去就很不一样的。所以在犹大地的人从来不耕种的，那边是不能耕种的，那边就是养牛养羊的。那北边的人呢，他们就是种田的，所以是农业。所以那个地方叫做牛奶与蜜之地。想象中的牛奶与蜜就是哇，每天喝奶，哇，喝不完的奶很多，然后蜜，哦，一直滴一直滴。牛奶与蜜之地，其实用现在的术语来说，那是农牧之地。牛奶当然是养牛养羊嘛，就是牧，畜牧业。蜜，没有农作物，没有花，没有果树，怎么有蜜啊？蜜蜂是靠这个的嘛，所以是农业的地方，所以农牧业的意思。迦南地就是农牧业，但是也是靠天吃饭的，不下雨都完蛋了。所以尤其南部是非常干旱的，北部是非常雨水滋润之地，然后呢海边也是平原，是比较农业发达的地方，中间呢它有很多的一些山脉，然后靠近这个约旦河那边呢，又有约旦河的平原一部分，像耶利哥那边就是一个很好的草原。所以地方不一样的时候，出产非常不一样。那到底哪个支派分配到哪块地呢？用研究，研究的意思是由神来做决定。所以不但决定你在什么部位，然后再决定大小，大小就根据人数多少。所以这样的话就没有争论，不然的话一定有人说，为什么给我犹大旷野，犹大支派人又最多，所有人最多就是犹大支派，且犹大分配的就是犹大旷野，耶路撒冷以南，那 80% 的土地就是干旱的土地，地很大，可是大归大，旷野。那犹大支派人又多，他可以说为什么分到这块地，为什么我不在加利利，打，发生内战，研究，因此就没有得争的。那大小是根据人数，但是地方是根据研究的，所以这个是当时分配土地的一个方法。然后57到62节是提到他们也数点利未支派的人数，那正如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一样。那么第一次数点跟第二次数点呢，其实第二次数点人数就有23000人，比第一次多了1000人，差别不大。事实上12个支派的总人数呢，第二次数点的时候是601730名，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也是60万多一点点，比这个差别1000多，比这个多一点点，但只相差了 0.3%， 0.3%。 所以总人数60万人左右，两次数点差别不多，个别支派有增减，总数差别不多。那利未支派呢，总数差别也是很小，只差了1000个人。那但是26章最后结论的那三节圣经所讲的话呢，却是令我们有很多的反省。他说这些人数，包括利未支派，包括12支派的60万人，他说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数点的，他们在摩押的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的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点的以色列人，那就是第一章所数点，没有一个是那个时候数点。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民数记，我们曾经好几次说过，民数记提到以色列民族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迦南地中间的一个过程，大多数人死在旷野。从某个角度来说，民数记以色列人的这个所行过的这个旷野之路，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仰的天路历程的另外一个写照。那大部分以色列人是死在旷野，出了埃及却没有进迦南地，因此这些人大多数因为没有，照希伯来书3章的说法是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去领受神已经应许要给他们的一个安息，所以他没有享受到这个安息，出了埃及却没有进入迦南地。那因此值得我们每一位信徒 从民数记整个的历史过程中让我们反省的是，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最后我们在审判台前见主面的时候，我可以得到神应许给我们的安息。可能我信主的那天欢欢喜喜的痛哭流泪悔改，感谢主，我出来了。你出来了，你进去了吗？那民数记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警戒是什么？60万人，只有两个人进去，只有两个，那个淘汰率，那个比例，你简直不知道怎么算的。60万人，两个人进去。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自己在教会侍奉，也常在不同的教会侍奉，有很深的感触。很多人信主的过程，刚开头真的像耶稣的比喻所说的，当下欢喜领受，刚刚信主那一刹那，无论做见证，无论是信仰，无论生活，无论聚会，各方面看起来很好。但现在我们都学乖了，有时候要走着瞧，他走出来了，他不一定走进去。耶稣警告彼得的是，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这句话一直成为我自己心中很深刻的一句话，也像我们中国古诗人所说的，真的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淘汰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却在旷野中被淘汰掉。希伯来书说他们是没有信心，所以不能够得到那个神已经应许要给他们安息，他们没有得到，而是他们的子孙得到。而60万人当中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两个人，圣经上常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两个人，他说这两个人是专心的跟随主的，专心，专心的相对就是三心两意。所以在整个历史的洪流当中，最容易在信仰中慢慢离开了，慢慢失去的，就是三心两意。我们心里面有太多的东西，这我也喜欢，这也舍不得放。天堂当然很想去了，不过去天堂之前先把这个玩够了。这是很多基督徒今天的心理，就是脚踏两只船，天堂不想放，地上的享乐没有一样想放的，婚姻、事业、财富，每样都很好，每样都很好。加勒和约书亚的不同就是专心，他只有一个心智，所以因着这个心智，神说他们可以进去，其他的人呢，享受最终之乐，最后在旷野之中全部淘汰完蛋，没有了。所以民数记26章的最后这几句话，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提醒，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得到神的安息。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认罪悔改，所谓重生得救，可信仰的路是不进则退，所以你必须天天不断的在圣灵光照下，每一天的认罪和悔改，每一天靠主往前走。好像今天我们总唱的诗歌，真的要求神牵我们的手一直走，直到进入天庭。没到天庭以前，不要说没事儿。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另外一种的误解，因为另外一个极端，反正因着信得救，我信了，所以没事儿。问题是你的信是怎么样的信？那希伯来书的说法是，他们那些人是不信，所以死在旷野的。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是信吗？所以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而不是嘴巴说我信啦，所以呢，不管我在世界上做了怎么样事，天堂是一定会去的，不要那么有把握。神鉴察人心，而我们自己可能连我们自己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人都不知道。所以民数记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但是不管怎么样，民数记26章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然后一个新的起点，有新的挑战。当然你不要误以为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人都是完美的，他们从过约旦河开始，他们也是陆陆续续的，你会看到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人软弱，还是有人跌倒， 还是有人被淘汰的，仍然是有，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以二十七章开始用一个好像一个插曲来提到一件事情，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西罗非哈他是马拿西的支派里面的一个人，他是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叫西罗非哈。所以这个家谱是特别长的，因为别的宗族大概都提到第二代，最多的第三代而已，这边只提到第七代，从雅各算起的话，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约瑟的儿子马拿西，马拿西再下来是马吉，马吉再下来是基列，基列下来是西伯，西伯再下来是西罗非哈，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这个家谱是整个民数记二十六章里面最长的一个家谱，就是说这个代啊到第七代去了，别的大概第三代的名字，第四代的名字最多了，没有到第五代以下的，他是第七代的名字。然后这个人呢生了五个女儿，五个女儿，但没有儿子。然后他们就来到会幕的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和全会众的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我们因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他这个话提到说他的父亲死了，可他父亲的死不是因为像可拉党的叛逆这样事情死了，他这个话的意思是暗示，如果因着可拉党的叛逆而死的话呢，有可能他们的子孙是没有继承权的，没有继承产业的权利的。他说我们父亲不是，他是死在自己的罪中，死在自己罪中什么意思？那六十万人都在自己的罪中，大多数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的，那个罪就是当时没有信心可以进迦南地，因此在三十八年的旷野漂流当中一个一个的凋零，他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他意思在这里。但他不是那种刻意的像可拉党的叛逆或者巴利皮尔事件那种的叛逆，在那种的叛逆之下，这句话的暗示就是有可能没有产业继承权，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谓几百年的时间当中或者几十年的漂流当中，有一些宗族的名字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就是这边他女儿所说的那句话的反面，那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是因为这些叛逆的罪而死的话呢，有可能他们继承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宗族名字没有了，也不必数了，因为数人数的意思就是要将来分配土地了，既然没有继承权不必数，宗族名字就没有了。他说我们的父亲西罗非哈不是，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名字就除掉呢？就好像说宗族是十二支派，下面是宗族，宗族下面还有一些小家族的名字，如果没有继承权，从此这个家族好像排在家谱的时候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儿子他就没有名字呢？所以呢应该在我们父亲的弟兄当中分给我们产业。摩西不知道怎么样的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当中好几次出现一些从来没有的案例，摩西的做法就把这件事情呈到耶和华神面前去求问神。然后第六节开始神就开始回答，神的回答基本上很简单，他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道理，所以呢要把土地分给他们。然后这个案例判决是什么呢？如果有人死了没有儿子，就把产业归他女儿，如果连女儿的也没有了，就没儿子没女儿的话呢，就转给他的自己的弟兄，如果没有弟兄就给他父亲的弟兄，就是本来是亲兄弟就变成父亲的弟兄，就是堂兄弟那边去了，如果连那个都没有，这是更远的家族一再的转出去。其实后面所说的这个跟利未记25章提到将来禧年50年一次的时候，每一个产业要回到各家族的时候，后面提到就是后面所说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儿子就给他自己的兄弟，有兄弟如果也没有就给他父亲的兄弟，如果父亲兄弟也没有就给最近的家属。这个在利未记25章已经提过了，不过利未记没有提到的是如果没有儿子有女儿怎么办，这边提到有女儿就加了一个案例。为什么西罗非哈的女儿求这个，而圣经上神答应他们所求的，主要的不是遗产，不是那个土地多少钱的问题，他强调就是说第四节， 因为会把他的名从他的族中除掉。名字，这个名字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不是名望，这不是名誉，这个名什么意思？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分配土地的时候，这个的名字从某方面的意义而言，主要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正如我所说的，所有的家谱的名单，从创世纪到民数记，民数记到历代志，历代志为什么写出这么多家谱？因为他们国家灭亡了，犹大人开始2500年的流亡生涯，开始流亡2500年，然后你要追溯到你的祖先是谁，那有名字跟名字就差别很大。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如果以今天的意义来说，某种意义有点像我们基督徒很在乎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吗？那很重要，不是地上的名声，那个名是生命册上的名。他的女儿所要求的就是，只是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名就没了。在神的那个，好像在神的那个生命册里面，我父亲这个家族就没有了，只是因为他没有儿子。可是我们还有女儿啊，我们有五个啊。神的回答说，他们说的是有道理，不是用男女来分别的。但是在近东一带，所有的国家没有例外，到今天阿拉伯人是只有儿子有继承权，女儿是完全没有的，到今天还是如此。可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从民数记开始就已经有不同的一个做法，但其中一个背后的属灵原则是那个名在神面前很重要。所以有一首诗歌，可能以前我们也唱过，就是在那一天神点名的时候，我会不会在那里？那出于信心我们说，将来点名的时候我在那里。那个名，神呼叫我们的名，他的女儿提出这样一个申诉。那事实上他五个女儿的名字当中，到了后来的历史里面，譬如说最后一个女儿叫德萨，有个城的名字在马拉西支派的地方，就是用他女儿的名字变成那座城的名字。所以可能名字没有用西罗非哈作为地名，他的女儿成为那个地名。所以五个女儿里面有三个名字实际上在后代历史里面有提过，有一个是一个城的名，有另外两个女儿也是在别的历史书里面有提到他们。所以整个的来讲，归纳起来，民数记所强调的就是将来有一天在人生的这个历程之后，我们将来站在神的台前，你是属于这种进入迦南地得应许得安息的人，还是被淘汰的？他女儿所提出来的也是提的这个问题，我的父亲不是因为叛逆而死，他的名字应该可以被留下来。当然他争取这个权利的时候，其实父亲是死在跟所有60万人一样，死在他们当时的不幸的罪当中，可是被数点的人数是第二代的，那他五个女儿是属于第二代的。我们应该可以有这样一个权，我们应该不但有这个权，而且我们是愿意进入还没有看到的迦南地。所以这个提出的请求也是代表一种信心，还没过约旦河呢，他们已经说我们将来要得这块地。事实上在圣经的记录，民数记的最后几章，他的女儿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判决。到约书亚记19章，那时候已经征服了迦南地的时候，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再度出来对约书亚说，摩西在的时候已经答应要分配这个土地给我，现在把我们的地给我们。约书亚记17章的时候，这五个女儿的事情再度出现。所以这整个事情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盼望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信心，愿意将来在神的面前，当神呼叫的时候，神天使号筒吹响呼召人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会说我必定在其内。盼望我们是有信心得到安息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看见在民数记当中，当时离开埃及的 60万的壮丁，还有妇女，还有孩子。经过40年，这一代的人大部分都死在旷野。主啊，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信仰的路上能够坚持的跟随你一直到底。在我们人生的路程当中，有许多的试探，许多的引诱，许多的挑战，主，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专心的跟随主，好让我们将来有一天站在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你呼叫我们的名的时候，我们在你的生命册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